再一起同心祷告。阿爸天父，你是我们的上帝，你定义做我们的上帝，你使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子民，你更要更新，把心心把灵放在我们当中。就在这个时候，借再一次借着你自己的事，使我们的心向你，向着你，永远跟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出埃及记，我们从第一章22节来看起。旧约出埃及记，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呢，是一章22到2章21这整段的事。我们来读其中一些的经文。出埃及记1章22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在他的性命。第2章，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葡萄枪，抹上湿气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苇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2章5节，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苇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来了，哪来？他打开箱子，看见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第8节，法老的女儿说：可以，同你就去叫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13节，摩西长大了，第二天他出去，就见有2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16节，一天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7个女儿，他们来打水。21节，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哥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出埃及记这段经文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当以色列人回起他们的民族的这个起源开始的时候，他们记忆了这一段事情，但是就在这一段这个今天的记录里面，跟整个出埃及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激动人心的这个事件比较起来，这里呢就显得是平凡多。虽然在这里呢是非常的许多的潜伏着许多的惊险危机，跟种种的那一种暗流里面的一种的威胁，但是跟那个事件本身成为一个事实这样的一个对比底下，好像又显得这个平凡跟平静多了。但是各位，出埃及记如果少了这一段，我想这对我们是极大的损失，对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以及对我们自己在世间的这种生活活动，就少了一个很独特的一种的见解，一种的想法。这也是上帝向我们所阐释的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生命价值观。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你仔细的从1章22一直读到2章22节，正如我今天给这段经文的这样的一个标题，人的行为， 这里面就是只有人的活动、人的决定、人的反应、人的一些表现，似乎神不在。有一位旧约的这个出埃及的学者写到这段，他用一个呢 the absence of God， 上帝不在场，上帝不在场，那事情会怎么样？到底发生在天底下人生里面的这个事情，到底是完全由人在主宰，还是由上帝在命定？什么叫做神掌管？什么叫做呢神改变历史？新加坡的历史也许真的就要改变了。5月7号以后，许多的气氛、许多的思想、许多的心境、许多的心态，有的已经凝聚爆发了，有的可能呢还在呢成型。你接下来看到说，这个星期的各种的这个言论、各种的讲法、各种的表达，不论是领袖，不论是一般老百姓，他开始在出现一些不一样的一种的局面，或者说本来已经有了，只是借着这一次的这个国会改选呢浮上台面，甚至接了下来他会一直以一个很不一样的方式呢在演变。那么谁也不能够说这个演变下去会怎么样，但是昨天傍晚我们听到两个执政要退出内阁，他们这样的一个决定又会产生另外我们也想不到的那一种的反应，跟新的一种的这个想法，跟带动一种新的心态。是不是历史呢就是人在这每一个人或者人在其中的那一个所谓参与而所组成的？在后现代的这个历史价值观里面，就不再认为历史是由几个名人或者是权势的人或者是几件事情来主导，而是呢看到每一个人都在其中。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到近来在这个文学界里面也好，戏剧里面也好，各方面每个人在讲自己个人的故事，这个成为是一个非常的普遍的一个现象。然后呢又随着这个电脑这个科技发达，你都可以把你自己呢就放上网，这个种种的这个配合跟每一个个人的那种自我意识的那样的一个很强烈的那种表达，不再是由一两个人主导一切。那你也看到现在呢，不论是在娱乐或者在服装或者在这种各种的各类的文化里面呢，是大家呢都大放异彩。而我感到最高兴的就是我们过去这10多年来整个教育政策的改变也朝向这一种呢，是各尽其才，而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各种不同的天分的发挥，而每一种的这个能力都是被认同。所以我们不再是很孤燥的，那全国只有3到5%的人呢进大学，然后只读来读去就读那几科啊，那几科读不好就好像是没用的人。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了，只有你自己不肯，只有你自己放弃，现在没有人说你在这里找不到你可以成长你可以发挥的。而政府还继续在开办更多不同的各种的这个所谓才能的这个培育，真的是希望说行行出状元，真的是每个人尊重自己的那一份而把它发挥到这个极致。而我感到最遗憾的是很多家长还没有跟着这种想法走，还以为这只有那几科呢才是最好，才是最重要，才是最有用。不过整个大环境已经改变，这个是叫我们感到兴奋的，也看到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参与在其中。而你看到这一次新加坡人呢觉得说我要说话，我要参与，在禧年堂也是， 现在我很怕年轻选民。我们今天会有第一次长智慧，第一长智慧。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局面，一个局势，它也不是突然间出现，其实它已经呢，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日子。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100年前，满清政府被推翻，一个新的这个中国的政治组织开始，虽然没有在那一次呢就完全的实现跟成型，从那时一直走到今天这100年，这还在不断的在改变的当中，摆脱的那几千年的古老的这个君王的那种体制，我们今天还在努力。新加坡也在这整个历史的大洪流里面，大选之后3天，杨部长说他看到自己是在这整个大洪流里面的一份子，以这样的一个心态，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境来面对他个人以及以后接下来事情的这个发展。各位，你呢？你的历史哲学是什么？你认为事情发生是怎么一回事？作为信耶稣的，历史是我们这个信仰最根本跟最重要的一个承载的一个媒介跟一个表达方式。我们每一个月都在回顾历史圣餐，我们每时每刻呢都在回顾历史，当我们呼叫阿巴父的时候。所以我们怎么样看，我们是怎么样出现的，我们是怎么样走过来的。以色列人为着他们自己的安身立命，他们在几千年前在中东那个地方怎么样定位自己，跟他们经历了什么而被定位自己，这是他们的记忆，这是他们的经验，这是他们的传统，这是他们家里面一家之主跟孩子一直送战，这也透过他们过的节过的日，每一个星期的安息在家里面的那一个礼拜，由一家之主父母呢主持的，跟每一年的纪念的这个出埃及的这个逾越节，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群体的这个节日里面，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是谁，是一直不断的呢在传颂在传讲，也就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塑造了一个民族的个性，塑造一个民族的心态，塑造了一个民族的这个素质。今年的国庆日还是呢要讲故事，不过讲故事的方式不一样，这个主持的负责的这个指挥官说是用这个音乐剧的方式。你看到我们就是看到这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怎么样产生，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应当是谁，这个使我们呢在过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据。但是在这里你看到它不是开始的时候是由一个英俊威武的，然后呢打败敌人，带领一群群众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国家，它是以一群受迫害的奴隶，生命跟着受到这个威胁，甚至要绝后。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似乎上帝好像还没有出手干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曾经走过一段时间呢，而这段时间所扮演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角色，竟然是6个女人。 两个收生婆，摩西的妈妈、摩西的姐姐、法老的女儿以及摩西的老婆。这个女人在这个漫长的八十年里面起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作用。怎么讲八十年呢？这个是根据《使徒行传》，斯蒂凡在那一次的正道，也是唯一一篇的道，他讲到摩西在法老的皇宫里面长长四十年，四十岁那一年他出来为自己的同胞打抱不平，打死了埃及人，因着这件事情逃亡，就到了米甸，碰到了他后来的这个老婆，然后在那里呢就成家立业，在那里一待也待了四十年。八十岁那一年，上帝在旷野的荆棘里面向他显示，圣经告诉我们，当摩西到法老的面前讲话的时候，他八十岁，他的哥哥亚兰八十三岁，亚伦。从第一章我们看见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王起来，然后开始了一个所谓被压迫这样的一个民族的这个发展的政策，一直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至少有八十年之久。而这八十年是由这六个女人在他们自己本身范围之内，根本呢没有任何的格外的一种的空间可以施展，不像今天你可以从政，可以有女部长、女总理、女总统。在那一种，在那个几千年，女人根本是毫无地位可言，但是却在这个过渡期里面，在这段历史当中，是由这六个女人所做的事情，使到后来的历史有那种可能这样的发生。而且这里面还包括非犹太人，连法老的女儿也成了一个呢正面的一个贡献。而更有趣的是，他还付钱给摩西的妈妈，是法老的女儿付工钱，然后养了摩西，然后以后这一位呢却把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手中带出离开这个埃及。你说这个事件真的是非常的有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每一次从信仰的角度看事情，都是那种二元对立，非我即敌那一种的态度，我想我们应该改变。哪怕就是在旧约里面，对于非犹太人，上帝并不是那种排斥性的。我想我们要纠正一个很错误的观念，神拣选以色列人，所以呢就丢弃其他人，这我已经多次的讲过，神拣选以色列人不像我们到菜市场买东西，我选这个我就丢那一个。神不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所谓的拣选，拣选在旧约里面不是这样的意义，不是因为选了你丢弃了另外一个，选了你乃是因为有一种特别的责任跟一种特别的用意在你身上，而为的是祝福更多的人。因此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不是被上帝弃绝的。法老的女儿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不管她知不知道，她作为一个人，出自于她一个爱心怜悯的心，这里说她看到这孩子就可怜他，然后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这样的一个慈心产生了一个行动，给历史呢预备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材料， 让摩西可以生存。就是这样子，看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后现代告诉我们说，事情不是由几个权威跟几个决定性的事情在摆布一切的话，是人人都有意义跟参与，我是可以举双手同意后现代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而当这样的一个观点成立的时候，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不要看清我们每一个人的作用，我们的这个意义跟价值。不要说我只是小人物一个，小人物有小人物所当尽的责任跟所负的。也就是在上帝的这个眼中，在犹太人的历史的回忆记录里面，成了这么重要的一个环节，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这些女人都没有政治资源，根本没有办法跟那些男人呢相对抗。他们相比之下，他们所属的环境所有的真的是微不足道。但是呢，一个只能够生孩子，然后偷偷的把他收藏了三个月，也只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摩西的妈妈。一个看到这孩子有着怜悯的心，然后把他这个寄养带大，而一个懂得把握这样的一个时机安插这样的一个奶妈摩西的姐姐，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小动作，他们也只是希望说让这个生命能够去存活，也就基于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怜悯跟同情心跟这样的一个意愿，而让摩西能够长大，能够存活这个下来。在这里面每一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能力，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这一个局限条件，他们做了他们能够做的，以及这个促成的整个事情。在这里我奉劝基督徒们，不要再用那一种很硬性的机械式的那种上帝安排、上帝计划、上帝操纵这一种呢不贴切的这种观念套在圣经里面看这个事情的发展。旧约圣经是用一个回忆，而他在回忆的时候，他是用叙述文这样叙述事情发生，他没有说这里面上帝用机械式的在背后操纵。这个上帝操纵安排，有人说那个是19世纪牛顿出现以后，看到那个井井有条规律的这个宇宙所产生的一种的这个思想框架，这也许是。在这里圣经没有解释背后是什么，却给你看到事件的进展过程，而你要把它解释成呢是背后上帝在操纵每一步，这只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也不是唯一的解释。而你采取怎么一种对历史的解释，你的历史哲学是什么，也就会你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在这里我比较是愿意采取一种活泼生动互动式的，甚至在这里我们看不到神，好像神根本的不在这边来运作，难道不是吗？我们以为一件事情的完成跟促成就只有一种既定的过程，也只有一种既定的方程式。这一种想法让我们新加坡人无形中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不知道承担了多少的不必要的压力跟焦虑跟那一种困惑。当你看到这样的事发生过程， 连上帝都没有例外。这八十年就是要这样经过。你说为什么神不要把它压缩，把它缩短？为什么神不要 shortcut？ 为什么神没有？难道他的全能，他大能，他可以用更快更有效的方式去处理跟完成这件事吗？这些问题都合理，这些问题都可以问，但是没有答案。因为我们呢，都在历史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在时空间里面，这个发生的，现在我们有的是这个版本而已。既然是这样的一个版本，就是告诉我们说，连神都要等上八十年，连神呢，都要经过这八十年。这样的一个八十年，是没有办法说用更好的方式来取代。神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为着人，因为以色列的被拣选是为世人的，不是只为他们自己的，神要孕育一个这样特别的一个生命，一个子民，以及在使他自己本身向世人能够表彰。神也是要苦心经营，神也没有更方便，虽然他能够干预，而他有他干预的那一个部分，但是在这里他等着这样的一个摩西来成长。不是说非摩西不可，但是这里就是告诉我们，神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过程去把一群为奴的人把他建立成，把他带领成为一个以后一个属上帝的子民。在这边我们再看来摩西，我想摩西在成长的四十年当中，透过他的母亲应该知道自己的真的身份，我们想也真的，因为要不然他不会呢在那一天呢为着自己的同胞打抱不平，甚至打死埃及人。他应该知道，但是摩西的母亲能够给摩西关于耶和华什么呢？我想在这里我们有时候讲过头，我们以为呢摩西的妈妈手上有整本圣经，我想最多他大概只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代人的一些的记忆，而至于他会不会完整的有三代或者只是其中一些，所以他的主日学教材内容也最多是那么多，最多也只能够这样子帮助摩西知道自己跟自己的过去，以及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我想摩西非常关心也热爱他自己的同胞跟民族。斯蒂凡说他埃及的皇宫受教育，各位，我们忘了一些文明古国，我们让今天一些国家的发展，我们忘记了在古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曾经精彩过，尤其是埃及，是不得了的。埃及的这个文明，不论是工艺、文化、医学、建筑各个领域，它在离开我们4000到5000年的时候，已经呢是一个非常高度这个发达的一个文化。摩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而在那个时候也只有在皇宫里面的人有可能受到最好的这个装备。你说摩西每天会是什么心境？自己知道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又看见自己的同胞一直不断的都在受压迫，40年。今天40岁，你表现还不错的话，你有可能被请去喝茶，然后下一次呢会在街上看到你的像。再过一点就没了，40年就这样过。我想他大概也可能忍不住，但又怎么样？就是没有那个条件，没有那个机会。 100年前的辛亥革命，孙中山那时候在武昌起义，结果成功。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之前，1890年到1895年，已经呢，全国甚至在海外，各种形式的那一种推翻满清的这种革命的组织呢，一直不断的呢在进行，在成立。当然，人也不断的在牺牲，失败了一次，又再一次，又再一次。可摩西没有。或许可能法老没有向那个腐败的那个满清汲取全国的那种民怨，摩西根本没有这种机会，没有各地的这个所谓革命分子的各种革命的活动成立。就在那一天，他碰到以他个人的热情、同情心、民族的这等等了，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没有想到他的同胞说，你是谁？你是谁？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者？各位，你可以想象摩西那时候被泼的这个冷水是何等何等何等的打击他的。你是谁啊？这个同胞这时候也不能够领情，你空有一份的热忱，要为着自己的同胞、自己的民族来出头来做事，这里说你是谁？我想这个打击，当然我们也不要过度的用心理学去分析圣经，稍微参考参考就好。当上帝跟摩西讲说，你去到法老的面前跟他讲，我要带以色列百姓出来，摩西说，我是谁？我凭什么去跟法老讲？但我又凭什么去跟我的同胞讲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资格？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对摩西的一个自信心，对摩西的一个承担这样的一个使命，是很根本很重要的一个障碍。是的，你是谁？我想我们也有，我们常常就问，是啊，我是谁？怎么是我做的？怎么可能是我？不会是我的，应该还有更多人比我更好，比我更能干，他们呢更加适合。摩西接下来呢要进入一个很无所作为跟没法做什么的40年，他只能够呢结婚生孩子，还有他给孩子呢取个名字叫这个歌顺，意思是因为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所以每次叫孩子的名字的时候，歌顺啊，哎呀，我又是寄人篱下；歌顺啊，来，哎呀，我寄人篱下。何苦？为什么自己要一直提醒自己呢？不可能是希望自己不会忘记这是谁。但是在这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我只是提供一些给大家做一些参考想想。如果换作这个是在我们中国的处境里面，革命尚未成功，哪有时间儿女情长呢？应该个人的这些应该放下。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么偏执，也那么的偏激。当然不偏执不偏激，人家说秀才革命呢3年都不成。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种偏执跟偏激所带动所产生的一些的作用，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经得起历史 的衡量吗？这是我们自己要想一想的。到底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改什么？我们为了什么要改？改了，我们知道我们会是怎么样子吗？我们要承认，有很多事我们不知道啊，有很多事我们不能够担保的，有很多事我们不能够呢，这个假设。在这个事情上面，是上帝的事，是上帝要为全人类预备一个很独特的一群人，叫做上帝子民以色列百姓。但是他一方面，他还是透过人，透过人的动作、人的历史、人的参与而完成的，他不是从天而降，他让人参与，他也呢邀请人参与。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时候在其中的人真的是呢，有时候真的感觉到根本呢，你根本不能做什么。摩西只有逃命，为自己逃命，而必须寄人篱下，而必须呢在一个异地40年，也只能够帮他的岳父呢牧羊，然后娶妻生儿。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圣经没有被否定的，这个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过程，这个是没有这个不是一个没有必要的过程。如果他必须经过，他必须发生，他发生了就是要发生。各位，我想我们过去这几十年来的高度经济的发展，使到我们对于处理生产产品，我们的能力大大的这个增加，但是我们在处理人跟人的事情跟人的生命历程成长，我想我们出了很严重的偏差。我们以为说一个人的生命成长过程是可以好像我们在生产线上生产那个东西这样子呢来照做，以至于我们觉得有一个过程呢是不必要的，最好是一步到位，最好呢那个果效，最好呢那个成效呢是即刻出现的，最好呢我们的那一个动作，我们所施予给他的那一个呢即刻产生我们要的。这产生了一代内心充满着愤怒的一群人。我想我们今天还要给我们自己这一些老家伙，我们还要让年轻人，让我们有一段晚年，而我们也要看见呢，陪着他们有一个成长的合理的成长过程。那我们能够回归到这样一个生命本来的一个正常规律，一个更加自然。上帝在孕育以色列百姓的过程的里面都没有违反这个规律。生命需要被孕育，有一个过程。我想这40年对摩西来说绝对不是浪费的，可能那种孤单使到他以后那40年的孤单，他带领着几百万、几十万甚至到200万人，但是他很孤单的，因为这些人常常不明白他的心意，他竟然能够跟着他们40年。我想这40年的预备不会是白费的，国民服役不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亲爱的年轻弟兄们，这是另外一种的训练，另外一种的培养，不是在使到你呢更迟拿到学位。生命里面、人生里面拿到学位又怎么样？35岁以后看你是什么人，你那个什么学位都是没有用的。让我们不要那样的急功近利的，或者是那么偏窄的，只是看一些事情的价值跟意义。40年只有牧羊 对着老婆，对着孩子，对着岳父。我想这使到摩西更加成熟，更加有耐力，更加看清楚事情是怎么样，以至于他真的以后能够承担这么重，这么孤单，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之后呢，40年绕旷野，而能够把他该做的而做了。我想他在这边，如果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懂得什么做人生的规划，35岁以前我要达到什么，如果没有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人，摩西大概早就自我淘汰掉了。现在的这些所谓企业规划、个人生命规划，固然对我们呢每一个人有一个激励作用，但是如果他只剩下这一个，也只有由这一切呢来左右，我想这使到他成为另外一个生命的神话。我们让生命真的是有一个正常的、合理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一个必须有的过程，因为连上帝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在这边你看到好像是一些人而已，只有人在那边做，神在那边看，神在那边等，神也在那边呢扶持。我们就是这样子走我们的一生，不要错误的评估自己的一生，也不要不恰当的来看自己的这个一生的成就。我们每一个人在神自己的眼中都有我们那一份我们所做的事，而同时也提醒我们，让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决定跟行动负责任，因为神把这样一个尊贵的权利交给我们，神把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们。摩西为自己的那一次的那个冲动所产生的后遗症或者什么等等，他负上他应该要负的，但是这个不是一个遗憾，也不是一世铸成千古恨。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之后，调整过来，还是往一个积极面走的。这里没有所谓命定的，一个历史注定的，他一世铸成的千古恨，不。你是谁？是。时机不成熟，也不是我能够的。我接下来再40年呢，要再只是牧养而已，我就牧养了。这一切最后都在神自己的保守跟自己的带领之下，成为神完成他自己的这个事的重要的一环。我们今天也应当这样看历史。你说历史是什么？最后我用两个人对历史的一个讲法来做结束。吴氏说，上个世纪中国的一个思想家、教育家，他说历史就好像一个小姑娘，任由你怎么打扮都可以。张爱玲说，历史像一个美丽又沧桑的首饰。你说呢？历史是什么？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在这个宇宙浩瀚的大洪流之中，我们是显得那么的渺小。我们知道你在掌管，你在引导，你在看着，但我们也知道我们就在其中，我们就是那么的渺小，但是又是那么的重要。我们谢谢你不轻看我们，也在我们的当中里面跟我们同行共走共创，也把这样的一个过渡机会交在我们的手里面。 主啊，让我们每一天真的是尊主你为主，为着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慎重的行在你的面前，负责任的为我们所做的，也求主你保守我们有那个智慧的心，并且有那个智慧的选择。求主让我们爱你爱人，以至于我们成为你自己手中美好的器皿。你继续引导我们，我们知道你一定在引导我们。我们将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